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又给我们一次机会，再来思想我们婚姻的这个主题。婚姻的这个主题已经快接近尾声了，今天应该是倒数的第二次，在下一次父亲节，我们就会有婚姻系列的最后一讲。那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就是紧接着我们上次所讲到的，神对婚姻的目的，并不是婚姻只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各做各的事情，然后住在一起成立一个家庭，繁衍子孙就没有了。神对婚姻的期许要比这个大很多。神希望我们在婚姻中，借着这个婚姻的力量，帮助彼此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一同长进。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神在婚姻中给了我们三种力量来帮助我们成圣，那就是真相的力量、爱的力量和恩典的力量。这三种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运用这三种力量，它能够帮我们帮助彼此脱掉旧人，穿上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这三种力量如果运用的不好，它可以成为一个破坏力很大的武器。我们讲到，因为我们彼此认识对方的真相，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爱心去包容，反而我们 不加修饰我们自己的言语，在这个真正认识对方的人所说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时候有很大的杀伤力。所以有些时候这三种力量没有应用好，它可以毁灭这个婚姻。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家庭，他们因为担心对方会伤害自己，因为对方知道自己的真相，怕被伤害，所以他们就彼此的封闭自己，保护自己，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然后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离婚。离婚过后，你会发现有一些夫妻反而成了好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个杀伤力很大的武器被拿走了，真相的力量没有了，反而他们可以和平相处。这让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的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武器，我们要小心的用，不是让我们任意乱用，按照我们罪的本性，不是让我们去用来伤害对方，而是用来建立对方。那今天我们要来仔细思想的是，神让我们在婚姻中能够彼此建立，最终的目标是要我们成为一体。在婚姻中，神设立了不同的角色，为的是让我们体验神三一神中间那种圣父圣子的关系。圣父圣子是同样地位，同一位神，有同样的荣耀，只是不同的分工，但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多么的和谐。那神要我们在婚姻中，就是去体会这种虽然是同等同样的人，却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角色，并不会影响，不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远离，反而能够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里保罗讲到一个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要成为一个人，不是两个人绑在一起，而是两个人融合在一起。就像那首歌《你侬我侬》唱到的，你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这是我们我跟 Gary 结婚的时候这个诗班唱给我们的歌。真的是当两个人能够在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成为一体，就无法再分离我了。这是一件好事，让我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但是这也是一件非常挑战的事情。想一想， 两个人本来是独立的人，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观点，现在两个人要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的看法都不一样，我们当然非常爱护我们的身体，我们锻炼我们的身体，保护我们的身体，买漂亮的衣服，把这个不好的地方遮掩起来，把好的地方显露出来，我们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重视。但是当两个人合为一体的时候，如果两个人对同一个身体有不同的看法，那会怎么样？男女啊的在婚姻中的角色和这个恩赐的不同，确实给婚姻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当我们进入婚姻之前，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已经对男女的角色有了一定的这个认识和观点。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带着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家庭背景。我们希望按照我们原生家庭的模式来建造一个新的家。其实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将来的家应该跟我们以前的家一样，因为其实这不可能，是因为你所要结婚的这个人并不是你想象中跟你原生家庭那个夫妻跟你父母同样的人。我们在恋爱中常常看不到这样的区别，我们觉得说我们相爱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其实真正到了婚姻中，你会发现对家庭中角色的不同理解，其实给婚姻带来很多的困难。神为我们预备了解决的方法，神在婚姻中设立了次序，并且神给我们了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神在这个婚姻中希望借着我们效法基督，能够在婚姻中修正罪所破坏的男女的关系，而让这个在婚姻中男女能体会到在三一神中间，三位一体的神之间那种非常美好和谐的关系。婚姻中男女不同的角色，我们知道常常我们都也记得叫做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句话常常是很多男人最爱的一句经文。以前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会为了这一句话他要信耶稣，因为他觉得这句话对他非常有用。也有女人因为这句话而不要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这句话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无论你是对这句话，对这个顺服是爱得不得了，还是恨得不得了的，其实都是因为不明白这句经文的意义，在断章取义。其实这句经文有它自己的背景，有他自己的定义，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句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22节到24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对这个夫妻关系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什么是顺服，什么是做头，为什么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刚刚讲到，做女人的或者做姐妹的非常难接受这个顺服的意思，顺服的这个命令，但因为这个我们对这个顺服有误会在里面，我们不太明白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顺服以为就是我们是二等公民，或者是顺服就是说这个妻子不够优秀，所以要全部听丈夫的。 其实这都是对顺服的一个误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顺服不是二等公民。神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神创造男女的时候是平等的创造。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7节到28节，这个圣经说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里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当时在造男造女的时候，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给男女有同样的质量，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仅如此，神给他们是同样的工作，都是要管理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动物，给他们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责任，也给他们同样的祝福，因为神赐福给他们。所以对于男女，神所造的男女是平等的。不仅如此，神还接着在造完男女马上就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是男的或女的能够完成的，必须是男女同工才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男女当被造的时候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并且神要男女能够同工同心来完成神所托付的责任。那为什么是有男有女呢？为什么神都没有造一个中性人，大家都一样呢？因为男女各有长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八节记载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在神创造所有的宇宙万物中间唯一一件神认为不完美的，其他的创造神都看得甚好，这个唯独这个人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独居的人无法这个体现三位一体神的形象。所以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配偶的意思就是与他匹配的那一个。那与他匹配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跟他不一样但是完全吻合的。这个像一个拼图，我想大家都玩过的拼图。拼图有不同的这个一块一块的这个不同形状的板块，它们只有拼在一起才能体现出一个完整的画面，但是他们彼此之间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才能够匹配。那我们也知道，当神造这个女人的时候，是从男人身上取出的一块肋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女人出于男人，而男人没有女人就不完整。所以神让这个男女的关系已经变得是一个需要彼此依赖彼此，没有彼此就不完整的一个关系。那在这里神还讲到说，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帮助这个词在英文我们常常翻译成一个 helper。我们觉得这个帮助就是说有没有都可以，如果有帮手的话那就做得更好，没有的话就会差一点。我们觉得帮手就是我们这样，我们就是这样的概念。但是在圣经中，这个帮手这个帮助是一个很特别的词。这个词有时候会用来指援军，就是在打仗的时候快要败了，等这个援军来支援才能重新得胜，这个援军会称为帮手。 在这个同用的是同样的这一个字。那这个字有时候也在圣经中用来指神，因为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帮助，他就是用的这个词。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神说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不是说夏娃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夏娃是必须有的帮助，是亚当如果没有夏娃他就不完整。这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创造了男女，让他们彼此的帮助。那男女又确实是不一样的，男女有着不同的这个特质，虽然他们是平等创造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特质。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中，男女好像都非常的平等，我们一同的学习，一同的工作，一同的成长。我们常常忘记这个我们男女的区别其实是神创造的，而不是这个社会所定义的，不是你的工作所定义的。我们的特性，男女的特性是神所赋予的。如果我们不能认识我们性别上的所带来的这个生理上、个性上、思维上的差异的时候，我们不能认识自己特性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能完全的认识自己。我们不用说在男女的这个心理、生理和这个智慧方面都有非常不同的特点，我们都有这样的能力去创造、去学习、去使用神给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智慧却是在不同的方面，我们的个性也会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不同的方向。以前我跟 Gary 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俩的个性真的差很远。我们出去度假的时候， Gary 很喜欢，计划得非常好，从到的那一天一直到走的那一天，每天早上起来8点钟开始到晚上10点都排得好好的，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我就觉得好奇怪，我觉得说出去度假又不是参加什么这个训练，为什么要搞得这么严肃，搞得这么紧张。我的概念出去度假就是随意，到了那个度假区过后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就去玩玩，然后有什么集会有什么庆祝我都会想去参加，我觉得看看当地的人在做什么。我是一个好像觉得说不需要有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常常开始的时候为这个事情不停的这个有冲突，因为他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他，直到我们现在这么多年了慢慢融合起来了，我们觉得有一些计划有一些这个随意，这样综合在一起才是最好的方法。其实这就是神的一个心意，让男女从不同的方向带来不同的长处，让我们能够彼此的互补。但是本来神创造男女给我们不同的这个特色，让我们能够互补的这个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在人犯罪以后就被罪所利用了。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过后，他记载到说什么？你便这个是神对夏娃说的。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们知道，在神所创造的这个男女特征中间，男性比较倾向于独立，比较主动，比较外展；那女性是比较依赖，比较能够接受，比较敏感。这是神所创造的男女两性的不同特征。刚刚讲到本来是可以非常好的互补，能够结合在一起，但是因为罪让人用自己的特性没有去帮助对方，反而用自己的特性去攻击对方。那我们知道男人用他那种独立的特性、主动的特性会怎么样呢？会去控制， 他会辖制管辖你，就是他会去控制那个女人，所以就成为这个我们所讲的大男子主义，他会不是去辅助，而是去控制妻子。那女人的那个本来温柔喜欢互相依靠的那个特性，变成了对男人的一种崇拜，对男人像偶像式的依靠，没有去依靠神，没有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反而把对神的依靠和对神的对神的信心转移到对丈夫的身上，所以她会对这个丈夫有一种偶像式的恋慕，这就是最利用了这个神造男女不同的特性，让男女因着不同的特性开始彼此不能接纳。这也是罪在人心中造成的一个骄傲，一个自以为意。我们厌恶对方跟我们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去接纳。常常你会看到，当这个很多的聚会的时候，男人一堆，女人一堆，这个时候你常常去听，男人一堆就在抱怨这个女人如何的不独立，如何的依靠，如何的无法担当任何事情，那女人的一堆就在抱怨他们家的男人是多么的这个不解风情，多么的不懂得体贴人。所以本来是一个好事，男女双方的不同却让我们成为彼此不能接纳的原因，因为骄傲让我们有意的要贬低与我们不同的人，来强化自己的价值和自己的优越感，这是罪带来的结果。那神在婚姻中就要来医治这个对罪带来的伤害，在这个婚姻中，神要让彼此用自己的特质去服侍对方，来享受婚姻中的合一。所以顺服第一个不是一个二等，不是这个女人是二等公民，所以要顺服丈夫，在顺服中男女是平等的。第二，我们讲到顺服不是不够优秀，当这个女人，当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不是说妻子不如丈夫，所以要顺服丈夫。在这里，圣经里面，当他提到顺服的时候，常常提到的都是神创造的次序。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因为男人有力气，他的这个生理优势，所以妻子要顺服那个力小的，要顺服力大的，也不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经济优势，因为在这个古代的社会中，男人是一个能够有力气，能够种田，能够赚钱的，所以女人要顺服丈夫。这个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这是这个经济优势是顺服的原因，也没有提到是社会的结构。每一次提到女人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都是提到神创造的次序。因为神先造了亚当，先造了男人，才造了女人，所以女人是由男人而出的，所以男人要做头，女人要做他的帮助，要做一个顺服的角色。那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关系指向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是一个创造者，所以他是头，而耶稣圣子是从父而来的。如果你去看英文，这叫 begotten son， 就是圣子是从父那里来的，并不是说父创造的，而是他圣父在先，圣子在后，这是一个次序。他们是同样的神，同等的荣耀，但是在次序上，圣父在首，圣子在第二，然后是圣灵。因为有这样的次序，所以圣子要顺服天父。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第三节，保罗说到，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让我们看见说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正是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所以这个顺服的，在这个顺服的关系中，并不是不平等，也不是不够优秀。那顺服到底是什么？什么是顺服？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他顺服的榜样。这是记录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第八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这里讲到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保罗特别的讲到主耶稣与神是有同等的地位，他是与神同等的神。虽然他成为人的形象，但是在创世之初他就与神同在，他是一个同等的神，他却不坚持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利。他虚己，虚己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主耶稣他倒空自己，倒空了什么？他放下了这个荣耀的特权，他放下了自己这个作为神的荣耀和特权，他自愿成为人的样子，从一个全能的神，他降卑为在一个马槽里的婴孩，他成为卑微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成为人的仆人，他来服侍人，甚至为人死，他顺服到底。这就是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顺服，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地位低下，不是他是二等公民，他是同样的神，但他愿意谦卑，成为人的样子，成为圣子的角色。为什么他能够如此的顺服？为了要满足父爱神爱这个父神爱人的这个心，父与子有同样的心，他们都爱人，要救人。对于父神来说，一直有这个救赎的计划，要成全这个天父慈爱和公义的秉性，如此才能荣耀神的名。而耶稣作为圣子，他理解天父的心，他愿意完成天父的计划，所以甘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成为这个人的样子，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天父对于圣子这样顺服的，如此顺服的行动的回应是什么？天父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死里，上完十字架过后从死里复活，高举耶稣，让他坐在神的右边，并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力都赐给了他。这就是一个顺服所带来的荣耀。我们看见基督并没有因为顺服而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反而因为顺服成就了圣子的工作，被高举，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做的一个顺服的榜样，是一个自愿的放下自己的利益，为了这个天父的计划而奉献自己的能力。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中，很多这个姊妹们不能接受这个顺服的这个命令， 认为说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古代的、非常这个过时的这个说法，因为现代的社会与以前的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男女都是受了同等的教育，也是做同样的工作，我们很少在社会中想到有男女不同的这个区别，我们对这个顺服这个概念非常的陌生，也对圣经中有这种顺服的教导很惊讶，而且有些人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很侮辱的讲法，好像认为说这个女人就不如男人，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对顺服的不理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基督的顺服，而神在这个婚姻中要女人要妻子顺服丈夫，不是说妻子的地位低下，而是在呼召姐妹们在婚姻中扮演圣子基督的角色，像耶稣一样勇敢地放下自己的特权，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这就是神在婚姻中的美意，希望夫妻二人在婚姻中借着神所设立的次序来体会三一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三一神中，圣子顺服圣父，圣父高抬圣子，彼此讨对方的喜悦，彼此把爱和尊荣给了对方，并且彼此从对方来接受爱的礼物。这就是在婚姻中应当体会到的这种完美的融合，这也是婚姻中这最终的最美好的模式。妻子本与丈夫是同等，但妻子在婚姻中被呼召要效法基督，可以勇敢的、有爱心的来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来顺服丈夫。这是我们，是每一个姐妹在婚姻中献给神的礼物。我们的顺服是因为我们顺服神，顺服神对姐妹的呼召，顺服神在婚姻中设立的次序。这顺服不是婚姻强加给妻子的责任，所以我们不必因为要顺服而担心害怕会失去自己的价值，而我们明白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就能够成就我们被造的价值。那这就是神对这个婚姻中要姐妹们效法的榜样，就是效法基督圣子顺服这个天父的榜样。那对于弟兄们，特别是对于那些特别喜欢这个经节的弟兄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经节？因为弟兄们或者是男人们认为说这个在婚姻中、在家庭中做头就能够得到特别的这个特权、特别的利益，为自己能够带来不同的好处。这个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如果你去出门旅行，你看到那些有地位的坐头等舱的旅客，从你一进飞机场到你下了飞机离开飞机，整个这个过程中他们都在你眼前不断地享受他们的特权。他们上飞机不用排队等飞机的时候就好吃好喝的都会拿给他们，在飞机上他们先上去东西都放好，坐下来吃喝的时候我们人下面后面的人才能上飞机那下飞机的时候也要等他们先下飞机，他们的行李也是最先出来。你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做头的人、有地位的人，那真是神气得不得了，好处多得不得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经节，觉得我就是要在家庭里面做头，在婚姻里面做头。那你忘记了这个经文是写在圣经中的，所以做头的定义要按照圣经中的定义。圣经中怎么讲做头？那主耶稣基督也为弟兄们做了这样的榜样。圣经中做头就是做仆人式的领袖，仆人式的领袖。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带领他的十二个门徒，他是他们的夫子，他是他们的头，他怎么来表现他做领袖的特质，就是去服侍，服侍所跟随他的门徒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熟悉的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记载的最后的晚餐，就是在这个耶稣要上十字架的前一天晚上，在那个晚餐中，主耶稣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世人所无法想象的动作，就是为他的十二个门徒洗脚，为他的门徒们洗脚。在这一段经文中间，在他开始洗脚之前，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是在十三章的第三节，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他将面临的发生的事情和他将得到的荣耀，在这个时候他要为门徒们做的，不是要向他们炫耀，也不是要他们要命令他们，而是来亲自的、亲手的为他的门徒所来洗脚。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间并不是很久，一共活了33年多，而出来服侍的时间也就大概3年半左右的时间。当他最后一个晚上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所做的必然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让我们看见，在他心中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导他的门徒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做头。因为他知道当他离开过后，他的门徒们都会成为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宗教领袖，都会成为这个一些福音聚会的带头人。他要让他们知道，在神国中做头就是去服侍，就是去服侍人。在这个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们这个洗脚，让他们看见说，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位和权力，你拥有地位和权力，就意味着你成为了仆人，你成为了仆人，你的利益和权力是为了爱和服侍对方，你的权力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特权。所以这是跟这个世界上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你拥有的地位和权力绝对不是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只是为了服侍他人，甚至为他人舍命。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0章，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25节到28节，他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这里主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在神的国中与在这个世界中的原则完全不同的。在这个世界中做头的，你所拥有的权力，你所拥有的地位，是为了管束别人，是为了控制别人。他说在神国中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做头，谁为大，就要做用人，谁为首，就要做仆人。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做头的榜样。做头，什么是做头？用你的权力，用你的地位去服侍你下面的人，这就是一个做头的意思。那现在让我们再一次来回想 保罗所讲到的这个婚姻中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前面念到的这些经文，让我们再次来体会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清楚再不过的一个夫妻关系，就如这个圣父圣子的关系。在这个夫妻关系中，无论是丈夫和妻子，都被要求要效法基督。妻子要像基督顺服天父一样顺服你的丈夫，那丈夫做这个妻子的头，要像基督做教会的头一样，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一个服侍人，愿意为人他人牺牲的一个领袖。这就是圣经中所讲的头。不仅如此，因为这个夫妻中间的关系是效法这三一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妻子不必担心因为要顺服丈夫而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本是神所同造的人，所以不会因着我们顺服神的呼召而失去自己的价值，只会因为我们顺服神的呼召而实现神所造我们的价值。丈夫也一样，不要因为你服侍妻子觉得会丧失你的体面和地位，其实这是神赋予的责任。当你去服侍，当你去爱妻子的时候，你就实现了神所造你给你的价值，而因着这样的服侍，你自然就成了妻子的头。这是在婚姻中神要人明白，要人体会的一个基督与教会，就是基督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让我们在婚姻这个实践中来看到说，这个什么是爱，什么是顺服，什么是做头。因为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所以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感，所以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我们去服侍他人，或者不会因为我们去顺服他人而失去自己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价值，所以我们不必在这个世界上去贬低与我们不同的人，去轻看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来抬高自己。我们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给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让我们有能力去拥抱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去欣赏那些跟我们有不同才能的人。在夫妻关系中，让男女妻子与丈夫之间能够彼此欣赏对方的特质，让这个特质成为我们之间的互补，让我们能够借着对方的特质，让我们更加的完美，而不会因着这个对方的特质而互相的贬低。这就是神让我们在婚姻中所学习的，在婚姻中所体会的三位一体神之间的那种爱，那种和谐，让我们在地上就能尝到在天上的那种爱与恩典。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婚姻中我们不只是彼此住在一起而已，我们乃是要彼此合为一体。在婚姻中，你要我们学习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效法基督，能够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能够爱妻子， 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也求主你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帮我们能够行出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明白，当我们顺服，当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贬低自己，乃是实现神你造我们给我们的责任，实现我们自己的价值。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